蟹足，我们就开始追求啊。
这好像大家应该坐在一起一样。啊，没有，我说一个桌子就给。好，我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感谢主，都能向话敞开。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这一系列就是感恩节的这个特会啊，总题是需要对主的恢复有新鲜的意象。那早上我们在第一篇里面就看到主的恢复那三个点啊，第一个就是恢复基督做中心实际生命和一切。第二个是恢复基督身体的一，第三个就是恢复基督所有肢体的功用。好，那后面这五篇就进到这三个恢复里的每一项啊。那第一个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要来的第二篇和第三篇，都来一面认识基督，一面来经历基督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第二篇啊，我们把篇题一同读一遍来，在神圣经纶里的基督啊，在神圣经纶里的基督。感谢主啊！这一篇信息它主要是从这个新约总论里面啊，这个第二十四篇讲基督的这一面，讲基督的身位啊，在神经纶里的身位的基督这一面啊。所以因为我们每次讲基督包罗万有，但是我们从哪一面来看他的来认识基督的这一面啊，这个从这里出来的。所以第一大点就马上就把我们先带到神圣的经纶里啊。你要认识神圣经纶里的基督，你先需要认识神的经纶啊，神的神圣经纶啊。好吧，我们就把第一大点啊，两两导读导读，然后甚至会彼此说彼此背啊，然后讲得很顺，好不好？朋友们，好，我们一同宣读一遍第一大点。神圣经纶乃是神的家庭行政，要在他的神圣三一里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使他得着一个家，一个家庭，彰显他自己。这家庭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好，那这个经纶的词，我们每次提到的，就是看提前一章四节啊。我们请弟兄们读这一节，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存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注意。好，那边有很好的注解讲到神的经纶啊，所以这边一开头讲神圣的经纶是神的家庭行政啊。这个经纶这个词啊，这个词在英文是 economy 啊，这它是从希腊文的这 oikonomia 啊，这个是英文的翻译。它这个字有两个字的组成，一个就是家庭，一个就是一个叫是律法或者行政或者管理或者安排啊，都在这个字所出来的，所以连在一起，这个神的经纶就是神的家庭行政，那我们或者是家庭的管理、家庭的安排、家庭的分配啊，都是指神的经纶。好，那他在这里安排什么、分配什么啊？就是在下一句说要在他的神圣三一里啊，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所以每次提到分次就会提到他的三一啊，神圣的三一啊。我每次知道神的神圣三一是为着他的神圣的分次啊，这个三一他不是为着人在道理上领会一个系统的神学啊，而是为着神在他三一里能够把自己分次到人的里面啊。那这一般人是神所拣选救赎的人啊，所以我们每次要记这个的时候，你要就想到他在他的三一里要将他自己分次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好，那分到人里面有个目的，他得着一个家啊，一个家。刚刚讲的是家庭行政，他在家里分配。那他这个他所分配的是什么？分配的就是这个包罗万有基督的丰富啊。这个神的这个家是非常的丰富，是包罗万有的丰富的这一位啊，要借着他的分这个在三一里分赐到人的里面，那就在然后他就能得着这一个家。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包括家人啊，里面那目的是为了能够彰显他自己啊，那彰显他自己。好，那我们下面再读两处啊，提前三章十五节啊，我们请姊妹们读。哎，我这边就提到了神的家，还有我是怎样的召会。 所以这个他在后面就提到说，这家庭就是召会啊。那我们来一同读林后十三章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
圣灵的交通
与你们众人同在。好，提到这一处的时候，就要你去看注解就知道，他这边就讲到神圣的善意啊。这边有神的，有主的恩，有神的爱，有圣灵的交通啊。主的恩就是主自己啊，来做生命给我们享受。那主的爱就是主恩的源头，就神自己要做这个主恩的源头啊。那圣灵的交通就是圣灵自己啊，把主恩连同神的爱啊，它传输到我们里面。这就是神圣的三一哈啊，那就带着这个神圣的分次在里面啊。好，那最后他还要提到说，基督的身体，家庭是召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看身体，就要来看以弗所书。好，好，我们请弟兄来读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啊，姊妹读二十三，按二十二三节。
教会活在他的脚下，并使他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
召会是他的身体，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所以这边就提到丰满，这个丰满就是他的彰显。我们常讲，我们越享受主的丰富，就越成为主的丰满啊！丰富是他的里面的享受，彰显在外面就是一个丰满的彰显啊！好，我们一同读最后两处，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跟启示录是二十一章二节。
本
于他全身，
并借着每一通不同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通用，可以联络在一起，
并结合在
一起，
要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啊！最后一处，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这就是终极完成啊！于新耶路撒冷啊！感谢主。所以这第一大点就把神圣的经纶很清楚的讲一遍啊！我想每次我们讲到神的经纶，就需要有这样的发表啊。好不好？我们再一同读一遍啊，最好把它记下来，然后我们再来试试看哈。神圣的经纶乃是神的家庭行政，要在他神圣三一里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他得着一个家，一个家庭彰显他自己。这家庭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好，们弟兄来一遍。
经纶
乃是神的家庭行政，要在他的神圣三一里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与他得着一个家，一个家庭彰显他自己。这家庭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来，姊妹，神圣的经纶乃是神的家庭行政，要在他的神圣三一里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他得着一个家，一个家庭，这家庭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好，我们清楚神的经纶以后，我们再就来看在神圣经纶里的基督，好没有？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还在基督的身上，好没有？从神圣经纶里来看，好吧，我们先这边有六一共有七个大点，后面都二了是六个点，从六个点里来看神圣经纶里的基督，我们好不好先把这六个大点两两导读一下啊？好，我们先来看第二大点啊，一同先再读一遍。在神圣的经纶里，基督是神的受膏者，弥赛亚。好，这个，所以我们要来看神圣经纶里的基督。第一个，先来认识基督这个在字义上的意思啊。基督在字义上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是神的受膏者。啊，那他这个也是在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啊。受膏者是希腊文的意义啊，译文叫受膏者。这个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这个就说这个我们找着了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啊，所以就是 基督是神的受膏者，也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好，那这边约翰福音20章31节啊，这一节很重要，这一节在这个大典里面啊，把我们启示了很多东西啊。好，我们一同来读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因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仰又可以在他的灵里得生命。
Amen。 哦，耶稣是基督，也是神的儿子。好，所以这有两面啊。这个耶稣是基督，也是神的儿子。好，我们来看第一重点，一同读。
约翰20章31节，
好，所以这就从这两面，等一下有一些小点来让我们看见，一个是基督，一个是神的儿子，这两个在，一个是在他的所做上，一个在他的所事上，一个在他的使命上，一个在他的身位上，一个在他这个在执行神行政上，一个在他的这个生命上，啊，所以这两面来看，啊，今天这位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仅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做了神的基督，啊，来完成神的使命，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又能够有生命，啊，能够将生命啊带给人，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几个小点，好们，好。这边一共有两个小点，我们先把这个两个小点，弟兄读第一个小点。
基督是照着主耶稣的职分而有的称呼。
好，姊妹先读第二个小点。
活神。
Amen。好，所以这两个小点就先把我们认识，基督是照着主耶稣的职分而有的称呼。好，那神的儿子或活神的儿子。是照着主耶稣的身位而有的称呼啊，那对职分啊，等一下下面还有两个点来认识。那这边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处，就马太16章16节啊，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啊。”也是从这两面来看这位基督在职分这一面和他身位这一面啊。好，那我们先来看基督照着主耶稣的职分而有的称呼这一面。那这下面有两个 AB 两个点，我们一同读过，那我们更清楚他的职分是什么。这称呼指主的使命，为着成就神的定旨，以得着召会，
为了执行神的行政。主耶稣乃是基督，就是受膏者。
继续，基督的使命是要借着他的定死、复活、升天和再临，完成神永远的定旨。这个受膏者啊，受膏者，基督这个字义是受膏者啊。按照旧约的原则啊，一切神用来实行他行政的人都必须受膏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在出埃及记里边，亚伦和他的儿女都受膏了，他当祭司啊。这个撒母耳也为了这个扫罗跟大卫，他也受也膏他们啊，做君王。所以在不管君王、祭司、圣言者要尽职的时候，都要受膏啊。那受膏才能被神用来实行他的行政啊。那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也被受膏啊，所以他成为基督的时候，就是指他是受膏者，神的受膏者啊，要来执行神的这个行政。这也是他的使命啊，能够成就神的定旨来得着召会啊。所以主耶稣乃是基督，是受膏者啊。那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就是要借着他的定死、复活、升天和再临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啊。所以这每一项都是他的使命，也就是他的经过过程了啊。他经过的过程，你试想，他今天我每次讲他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今天成为赐生命的灵，可以进到我们人的里面，这就是他的使命。他必须来经过这样的过程啊，才能执行神的行政，才能把神家里所有的丰富分配到我们这个并蒙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好们啊，这是他的使命，他必须经过这样的使命，他借着这个来执行他的使命，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啊。这是指基督这一面啊，所以基督是他是主耶稣的照着主耶稣的职分而有的称呼啊。那职分就连于他的使命，连于他所要为的要所要成就的所要执行的。好们，好，那第二个，这是有关他所做的这一面，工作的这一面啊。那另外一面就是活神的儿子，那是照着主耶稣的身位而有的称呼，身位而出。 那下面还有两 AB 两个点啊，也是很清楚的把我们点出来。好，我们把 AB 两个小点一同读过。他的使命与他的工作有关，他的身位与他的生命有关。主的身位具体表现父，并终极于那里，使三一神得着完满的彰显。好，所以这边讲神的儿子啊，我们讲儿子就是有父有儿子，这就是带进一个生命的关系啊。所以他的身位，那活神的儿子就是跟生命有关啊。所以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叫一切信入他的都得永远的生命啊。这就是从能从他得生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你信他信入他就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的，我们一同读一下：神爱世人，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啊，都是得生命，因为他是活神的儿子，他这个身位与神的生命有关。约翰一书五章这个十一节这边就更清楚的十一节十二节啊，就更清楚了。这个生命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所以他这是神的儿子啊，主要是身位，照着主要是身位而有的称呼是跟生命有关的啊。好，那后面几个点就把受膏者这一面啊，跟这个他这个再给我们有两点的来提到他受膏的这一面。好，我们把第二三点我们一同读过来。主耶稣是受膏者，以成就神的定旨，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借着神受膏者的功用，
三一神就分赐到我们里面，好产生
召会。作为神所高的一位，基督是受委派的一位，他是受神使命来完成他心愿的那一位。好，所以后面两点继续再加强他是受高者这一面啊。因为我们这个前面这个大点就是基督是神的受高者啊，他成就神的定旨，能够刚才我们讲神的经纶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啊，所以他今天这位受膏者来执行这个分赐啊，所以他就借着神的受膏成为神的受膏者，他就有一个受膏者的功用啊。所以这边提到受膏者的功用，你就要连于刚才上面第一小点那个 B 点啊，他借着他的定死复活和升天和再临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信息里面，我觉得摸到这一点，有时候你在摸着主定死的时候，是他在他的这个敬他为这个基督的功用啊，在敬这个定死啊，是主是在敬啊他基督的功用啊。因为基督来是为了完成神的使命，那神的使命是叫他能够将他自己在神的三一里分赐到人里面，所以他就必须经过这样的过程经过这样他的受膏者的功用，所以定死是他的功用，复活也是他受膏者的功用啊，他所经过的过程都是他在受膏者这个使命上所要经过的啊，是，所以这边就提到借着神受膏者的功用，三一神就分赐到我们里面啊，那就好产生召会啊，感谢主，这就让我们更清楚了。那下面提到这个他是受委派的啊，受膏者这个是受神委派的，受神的使命。然后前面也提到这个这个他职分这一面就是指主的使命啊，那基督的使命就是来完成神的定旨的，也是受神委派的来完成神的心愿啊，神的心愿就是他刚刚上他经纶的目的，要让他自己分赐到人的里面。感谢主。好，这就是第一大点啊，先让我们认识这个基督在神的经纶里，基督是神的受膏者啊，也是弥赛亚啊。那这边就需要点到这个约翰二十章三十一节里啊，叫你们信，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并且叫你们信了就可以在他的名里得生命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是基督啊，也是神的儿子。那下面就从两方面来看啊，基督是照着主耶稣的职分而有的称呼啊，那活神的儿子是照着主耶稣的身位而有的称呼啊。 那主的这个职分的时候的称呼，这就是主的指的主的使命，来成就神的定旨，得到召会，执行神的行政啊。那主耶稣乃是基督啊，乃是就是受膏者啊，来执行神的行政。那他的使命就是要借着他的定死复活，升天再临，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那照着主耶稣身为儿子称呼这个神的儿子呢，啊是提到他生命的这一面，所以他的使命跟工作有关，身位与身位与使命跟工作有关，这个使命跟与工神的工作有关，他的身位与神的生命有关啊，因为我们相信他就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啊。那今天他的身位也具体表现父终结于那里啊，这边也有神圣的三一在这里，使三一神就得着完满的彰显。那后面两个点就把这个再加强一下啊，主耶稣是受膏者，他成就神的定旨，将神的定旨就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那必须借着他受膏者的功用啊，就是借着他的定死复活升天和再临，能够借着他的定死复活，在他今天就能分赐到我们里面，产生召会，能够完成神的定旨。那这一位神所膏的这一位，也是受神委派的一位啊，是受神的使命来完成神永远心愿的那一位。好吧，我们就把第一点啊先两两来说一说。好的，照着纲目口语化说一说来。你在第一大点，我记得第二大点啊，所以我们其实看见这个，我们一方面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啊，主耶稣他同时是神的儿子，也同时是基督啊。那这里面就一方面他是所事，他是刚刚讲跟生命有关系，因为他是所做，他是工作。那这两个都为着一个神圣的目的，就是神经纶的目的啊，生命啊，他是神的儿子，一借着他有生命，我们成为神的种子啊。那借着这样子，我们就能构成基督的肢体，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许多肢体，就能构成他的身体啊。所以神学就得到召会，做基督的身体啊，借着他是神的儿子，借着他是神的受膏者，这是这两面。啊，今天就能够达成神的心愿啊，也借着这样子，他就能把神圣的素质啊，这个元素啊，就一天天加到我们里面来啊，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许多肢体啊，来构成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啊，感谢主，我们再强调这两面啊，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哈、啊。好，那我们进到下一个第三大点，我们一同读第三大点。在神圣的经纶里，基督是在万有中居首位。好，这个经文就是从哥罗西书1:18，我们一同读一下。他也是召会身体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啊，在万有中居首位。啊，好，那好，第一重点啊，我们一同读。神的定旨在万有中居首位，因此神行政管理的心意是小基督居首位，使他在凡事上第一位。好，这边讲到居首位就是第一位啊，放在第一的啊。那这个我们人的观点有第一就有第二第三啊，但是在神的观点里面，第一就是一切，就没有了啊，其他都没有了。这个这居首位就是第一位，在万有中居首位，就万有中只有他是实际啊。这个他们这些东西今天想到这个进食啊，只是基督，因为他是一切啊。所以这个万有居首位的意思啊，就是今天神在他的行政管理的心意是要基督摆在那个位置上居第一位，而且是凡事上居第一位啊。好，那下面就来看他在既然在万有中居首位，那万有就包括哪些啊？他都是居首位的啊，都是一切的，都是第一位的啊。好，我们第二点，请姊妹们来读。好，这就点出了两面，不管在旧造他是居首位啊，在新造他也是居首位的。那这边就从在旧造中，我们就要看着这个哥罗西书1:15啊，我们一同读这一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好，那在新造的18啊，刚刚我们读过了，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啊。那所以他在下面就提到这个旧造，他就用宇宙来看。 那新造就是造会，造会就是他从旧造中所产生的新造啊。所以在于那这个这宇宙呢，就是造会所存在的一个外面的环境啊。今天在这个环境里，里面有造会，就是神所要的新造啊。所以在这两个里面，他都是居第一位、居首位的啊。也就是说，今天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在居首位就是一切了啊。所以今天他在宇宙中是居首位，就是他在宇宙中是一切啊。在造会中在新造中他是居首位的，就是他在造会中是居首位，也就是他在他的复活里是一切，在造会里他也是一切啊。所以在第三重点就把这一点把我们更强调，他第一位就是一切。我们一同读一下第三点。
基督是第一位，第一位就是他乃是一切。
们啊，在这里典礼在信息里面有特别我们提到为什么第一位就是一切啊，他就提到说亚当是首先的人啊，他首先的亚当他不是指他一个人，这亚当他是一切的人呢，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因为他是首先的亚当，今天我们所以亚当就包括一切的人类啊，甚至在埃及他讲埃及的长子就是指埃及的一切，头生的就指一切所有的埃及啊。所以在这里就是第一位就是一切啊，这也一个强给我们一个观念，神的观念里面就没有第二第三啊。所以啊，我们一同读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啊，在此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廷人，
唯有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好，所以这边就很清楚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前面从十节过来是讲到新人啊，所以新人这个在新人里，基督就是每一个人啊，也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啊，所以在新造里只有基督有地位啊，所以这边就听了，在这个大典讲到说，在万有中居首位，就是在万有中居第一位，也是在万有中他是一切啊。好，那第四重点，我们请弟兄们来读。
要是基督在外有中居首位，才需要一般子民，人若没有一般子民，就无法使基督居首位。
好，今天要有首位，就需要有人把他摆在这个遵从他那个位置啊，所以他需要一般子民啊，来在神的子民中居着这一位啊。今天我们常讲，你全班只有一个人，他永远是第一名，所以他需要有一般的子民去显出他是首位的啊，是在实际上啊，把他摆在那个位置，遵从他那个首位啊。所以在后面两处经节就提到，在召会中啊，在基督耶稣里，愿荣耀归于他。后面也提到说，在神的家中，神的召会中啊，这就比方说，今天我们就是这一班神所得到的子民啊。为的使基督能在万有中居首位啊，今天就先得到一般子民，让基督居首位，好使他在万有中能居首位。好，那第五点就把我们带到我们个人的经历上啊，我们一同读第五重点。
基督必须在我们个人的宇宙中居首位，在我们的宇宙中发生许多事，
我也
要使基督居首位。
好，这就是今天得到这一般子民，这一般子民呢啊，是就是我们这些人呢需要。在我们的宇宙中啊，这就是我们的宇宙，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在我们的环境中，各样的经历中，让基督居首位啊。我们以前读过这个世界的局势的时候，这个李兄也用这个，外面有大局势，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小局势啊，这就是我们的宇宙啊。我们今天所有生活的范围里面，包括我们的婚姻、家庭啊、工作啊，这个像学生在学校啊，都是我们的宇宙啊。今天我们要在个人的宇宙中让基督居首位，哎，啊，这个在宇宙中会发生很多事情，大家都要为要使基督居首位啊。感谢主。所以下面用的经节都是我们或说话或行事或什么所做的，都要在主耶稣的名里。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目的就是把它摆在首位，啊，居第一位啊，甚至就是他就是一切啊，都是一切。好，感谢主啊！我们把第三大点再读一遍，就强调他来认识，在神的经纶中，基督是在万有中居首位啊，这一点居首位者啊。 好，第四大点呢，在神的经纶中，基督是万有的头与中心。好，在这一点里就，我们常讲基督是神经纶中的中心跟普及啊。他今天需要一个中心，那也需要有普及，在万有他也是万有的中心，也是万有的普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读？等一下，我们在第五大点会说，他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啊。所以，那在这一点来就看作他是万有的头与中心啊。那这个头就指他在这个是他是一个元首，是元首之下啊，是元首就是头。那是中心就是指他是这个万有都由他的中心。这个强调的点是万有都由他维系住的啊，中间维系住的啊。今天我们讲这个轮子啊，这个轮轴就是轮子那个轮辐的中心，它维系着这些轮辐啊。那你把轮轴拿掉，这轮子就没有了，就垮，这个轮子就不是轮子了啊。所以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说，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啊。所以讲到头就指他是元首啊，讲到中心是指大家万有都靠他维系住的啊。好，那个我们来读第一重点来。神已叫万基督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将做万有的头。好，第二重点一同来读。借着神在所有世代中一切的安排，万有要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就是神永远的行政和经纶。好，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节，为这时期满足的是这经纶。一个元首之下啊。那这边有两个小点啊，我们一同这个第一个小点，我们一同读第一个小点。
可以。
好，那第二小点是从诗歌七百七十九首里面出来的，我们也同读一下。在基督里
归于万有，
做头并做中心，万有和谐而安宁啊！基督做头并做中心，万有和谐而安宁啊！好，那第三重点就把它这个总结一下啊，我们一同读第三重点：基督不仅是
万有的，
也是万有的
中心。基督是中心，
好使万有在他自己里面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啊、这就是从刚刚读的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啊。要在时期满足的时候，要将万有都在基督里归于一个元首之下啊。这个归于一个元首之下，都把它就带到这一个元首之下啊，带到这一个头的里面啊，都承认他是啊，他是万有的头啊，他是万有的中心。好，这就是第四大点啊，这个是讲到基督是万有的头与中心啊，这是讲到中心这一面。那我们也继续看第五大点，这是讲他的普及的这一面啊。好，一同读第五大点。
在神圣的经纶里，基督是那
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啊。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一同读一下：召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节我们都很熟啊，因为他是讲召会，召会是他的身体啊。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召会是一个丰满啊，是谁的丰满呢？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那就是基督的丰满啊。所以召会是他的身体啊，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基督的丰满。那基督呢，就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的意味啊，就者啊。所以这一点就从神的经纶里，我们要认识。基督是站在万有中，他不仅在万有中，他还充满万有啊！感谢主。好，我们一同读第一重点。借着享受基督的丰富，我们就成为他的丰满，以彰显他。这是基督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好，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限的神啊，他有 我们讲说这个包罗万有的丰富，追测不尽的丰富，这个丰富都需要借着我们的享受啊，然后能够才能成为它的丰满彰显它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去享受基督的某一部分，今天我们在一起，众人就能够丰满的来彰显它，成为它的丰满来彰显它啊。好，那他怎么样？这个基督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的，那他这今天怎么能够啊？是有一条这样的一个路的，它能够成为这个在万有中充满万有的啊。我们要来看第二重点。好，这个是就是这个四章十节的经文本身，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节的经文本身啊。他这边就提到说，他今天降下也是那身上远超诸天之上，为要充满万有。就说他今天所经过的，以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看弟兄们常会画图啊，这个三一神啊，然后往下走，然后在地上过人生，然后一个十字架又再往下画，为什么？他降到阴间又降下了啊，然后再复活在地上，这个与门徒40天的同在啊显现的，然后再升上天去，然后再这样成为赐生命的灵。所以你看他所经过的，这就是他跟你讲他。我们先把两个小点读过好了，我们就更能领会这个。基督先成为肉体，从天降到地，然后受死，进一步从地降到阴间，至终他复活，从阴间升到地上，又升天，从地上升到天上。基督借着这样的历程开了路，使他得以充满万有。所以他的充满万有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是开了路。今天他，我们讲基督是在万有中充满万有的一位，我们就要想到他的成为肉体啊，他在为人生活，在地上过为人的33年半的为人生活，要想到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钉死以后，又到阴间去了，那又想到他的复活啊，先与门徒们同在，然后又升到在地上，又升到天上，从地上再升到天上，他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以后，就基督借着这样的历程就开了路，使他得以充满万有。你看这个有哪样的一位可以这样从上面下来到地，所有的他都经过了啊，这就是从经过这个所有万有的这每一部分他都经过了啊，所以这个就可以使他充满万有。感谢主，以往我们读这些经节还没有完全的理会，今天讲的他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啊，是因为他已经经历了这样的历程开了路，他已得以充满万有。阿们啊，这两个小点就是十节的注解，非常好，平常我们也没有太注意到。感谢主，给我们借着纲目啊，把我们点出来，让我们认识啊，他真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的一位。阿们。好不好？我们后面还有两点，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先把这个三四五这三个点啊，我们还是两的都说一说啊，加强我们的印象，加强我们认识啊。我们把这三个大点先点一下啊，在十字架里，基督是在万有中居首位者，啊，基督是万有的头与中心，啊，基督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好吧？好，两把里面那个中点跟小点口语化的照着纲目来说说，啊，好，第六大点一同读，在神圣的经纶里，基督是那首先的、末后的、初与终，阿拉法与俄梅伽，阿们。这边有等于是三个对啊，首先、末后、初与终，阿拉法与欧米伽啊。我们常常在诗歌里面也提到，我们在读经里面也提到，但是这一次弟兄们很清楚的把这些点、这些不同的方面啊，给我们讲得更清楚啊。好，我们先读一下启示录22:13，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啊，这完全从经文本身来的。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首先的、末后的、初和终，阿拉法与欧米伽啊，它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一同读第一终点。首先的指明他以先，初以即他是在万有的起源；末后的指明他。我们这个他是因为从首先跟初跟末后跟终啊，我们读一下首先的是指明什么？ 没有什么在他以先，那幕后的是指什么？没有什么在他以后啊。那初是指什么？是他是万有的起源，终是他是万有的终结。那这个首先跟幕后就是指没有什么在他以先，或没在他以后啊。也就是说，凡事都在他的管制范围内啊。那这一处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在启示录二章八节啊。这个主耶稣这个这边说给约翰说你要写信给在示美拉的召会的使者说，那约那首先幕后的又死过又活的这样说。他在那边我们知道示美拉这个受苦的召会啊，就今天在那边他给他写说提醒他说这位基督是首先的，是幕后的，也就是说今天没有一事，没有任何的什么是在他以前的，没有，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在他前面，也没有在他后面的，也就是说凡事都在他的管制范围内啊。那这管制的界限内，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常讲说主给我们的什么的环境或苦难啊，都是在他能管制的范围，也就是他是照着我们的情形，照着我们所能够承受的给我们的，好的。所以这对示美拉教会是个鼓励，那今天也启示出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啊，没有一事，没有任何什么是在他前面，在他以先，也没有什么是在他后面。好，那初这边就强调是起源，中是讲到终结，是万有的起源跟万有的终结。那这边他所跟这个首先的不同，就是首先他是没有在他以先，他可能是第一个啊。但是初代表是说他开始了某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在神和经纶的工作上，那他是个开头，就有了他就有了开头啊。那有了他也有了终结，或者没有他就没有起源，没有开头啊。所以有这话你从反过来说，我在领会上还比较容易啊。没有他，神的经纶是没有开头的。那这没有他，神的经纶也不会终结的啊。所以他是神经纶和工作的开始，也是神经纶工作的终结啊。对啊，所以初和终代表在他的经纶和工作上啊，开始于基督，也结束于基督啊。好，那这边就是指明这个首先的和幕后的初与终。好，那我们来一同读第三终点。基督是阿拉法与俄梅伽，意思就是他是神工作完整的内容和延续，他能完成神经纶中的一切。好，这两点就是Omega 跟阿拉法跟 Omega 是这希腊文的字母的头尾两个啊。这个大家那个符号也常常会看到，哈哈，那这个也就 Omega 大家很晓得，因为手表嘛。手表那个形状，那个就是我那个，对对啊，那它是头尾两个字母，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它借着这个，也是代表这个希腊所有的字母。这个字母我们知道，字母就是构成字的，那字呢又构成句，又构成一个这个文章里的段落，构成整个文章，甚至成为一本书啊。所以它就是神经纶工作。刚才讲基督是开始，但是开始了以后有没有延续啊？开始以后它的内容是什么？那这边讲的基督还是阿拉法和欧米伽，他神整个工作完整的内容跟延续啊。所以在这边他等于是就是一切啊。所以今天他不仅是首先的，没有什么在他以前，他是也不是，他也是幕后的，没有什么在他以后，他还是初啊，他是这个神的经纶工作由他开始，也由他来终结。那他还是在工作的延续和工作整个完整的内容啊，都是基督这一位啊。都是他的，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经纶中的一切。好，感谢主。这个，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啊。有时候这几项，你看这怎么去形容？有时候真是用人的言语啊，你读到哪一点啊，这个都觉得不够啊。我们人的言语或真的不够去表达他的那个包罗万有啊，他的每一部分。感谢主。这是给我们认识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来到第七，跟我们有关系啊！啊，我们一同读第七大点，在神圣的经纶里，基督是众圣徒的份。阿门！啊，我们再宣告一下，在神圣的经纶里，基督是众圣徒的份。啊，我们再读一下，基督是我们的份啊！在神圣的经纶里，基督是我们的份。阿门！啊，这样的一位基督啊，成了我们的份啊！感谢主啊！好。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一同读，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份。 啊，这边讲到粪啊，就指那个夜粪。他为什么会提到粪啊？因为这个在以色列人在这边特别标明在生命记啊，八章七到十节那边，这他这边也读到经文出来啊，啊，这个就指以色列人啊，分得迦南美地做他们的粪，做他们的产业，所以那个粪就指他们在那边研究分地的那给他们那一份啊，那个夜粪啊。但是这是在旧约在物质上的这个预表上的。但今天但是今天我们是新约的信徒啊，那我们的基业，我们所得的份啊，不是物质的土地，乃是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啊，啊，这位基督来做我们的份。那这样的一位基督，我们刚前面所读的啊，他是在万有中居首位的这一位，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这一位啊，在万有做中心做头的这一位啊，他是初，他是中，他是首先，他是幕后，他是欧米伽哈拉法。这样的一位啊，今天要成为我们的份啊，好，我们读一下第一终点：父使我们够资格同得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份，给我们享受。好，这个到下面两点啊，这个就是再把前面的总夸一下啊，就强调说我们得到的基督是这样的一位基督啊，那这样的基督它是可应用的。应该都带到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主观的经历跟享受里，好不好？我们一同把二三点一同再读过，好的。包括他身位的其他方面，神的受膏者在万有中居首位，万有的头与中心，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那首先的与末后的，初与终，阿拉法与欧米伽。这样一位基督是我们的份，在神圣的经纶里，基督的各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是可应用的，这些都该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和享受。Amen。 好不好？还有最后两点，我们还是操练一下，两两把最后两点来读一读，来讲一讲啊。
啊，有这个，我在这个。这个预备这篇信，这个追求的时候啊，读完的时候就想到了这首诗歌388首。我已得到宇宙之宝，我心因此欢呼基督给我得到，何等一位基督！阿门。啊，后面八九节，我这基督充满万有，怎能数尽说竭？他是首先，他是幕后，他是一切一切。啊，我既得到这样至宝。我心怎不欢呼基督给我得到，何等一位基督啊，好不好？我们就唱吧，不管手上有没有，大家都很熟的调，唱完我以后我们再一点分享啊。
我已得到宇宙之宝，我心今天啊，还是要这个归结于认识基督啊，享受基督，然后啊，才能够成为基督的复制。
这个信息真的是非常的好。从新约总论二十四篇出来，刚才有讲，那我们常常读到这个二三四五六就觉得哇，这都很高啊，啊，这个很实在是很深啊。但是我们实在需要认识，我们要成为这个团体扩大的基督，我们需要认识，然后我们才可能成为。那我是觉得我这个在读的时候，今天在这样子一起研读啊，就觉得说他是启示的在基督的这个除了第七大点说到我们可以经历的这一面来说啊，前面几个大点尤其啊这个三四五六都特别启示到这一位基督他的永远性啊，因为他要把我们带进永远的荣耀里去，他要把我们从这个有限的啊，要带到那个永远的里头，所以他这个启示啊是非常在这一方面哈、啊，我的领会的第二大点，当然就说到他是受神所差派的啊，来做这个一面来说，弥赛亚是拯救主，重要的是这个弥赛亚是完成神经纶的那一位。那第三大点，好像三四五六，我们觉得啊都是很高，也蛮像的哈、啊，可是真的觉得他实在是来描述啊这一位基督的超越跟永远性。那么第三大点，我们知道我们说到永远啊，这个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十六节说信入他得永远的生命，那这个永远呢，在我们人的理解容易只有时间上啊，好像就存续下去，其实这个永远呢，不但有时间的一面，有空间的一面，还有性质的一面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第三大点啊，好像啊就是比较着重在性质这一面，超越啊，他是那个居首位啊，他是啊超越一切啊，他是这个远超一切，不管是这个地上的啊，诸天上的地底下，他是远超过这一切啊，他超过一切，他也就做一切啊。那么第四大点，我觉得刚才弟兄也说得很好，他实在是让我们认识啊，他是那个中心，他必须是那个主轴，他是那个维系的力量啊。那么这个可以说啊，是在比较在空间这一面让我们认识，他是万有的中心，一切都必须向着那个啊，就像这个大轮子啊，一切的这个钢丝啊，都需要向着那个轮轴啊，都要从这个轮轴发出来，都要跟那个轮轴有关系啊。那么第五大点呢，就是啊，它就是那个轮网的外圈啊，就是这个就是也是在空间这一面，它是普及啊，它是那个丰满，它是那个彰显啊，对。然后啊，这个第六大点呢、啊，就比较着重在时间这一面啊，它这个它是首先，它是幕后，它是初与终，它是阿拉法和欧米伽。这时间这一面就说了，它实在是无限的啊，而且它是不受任何限制啊，任何事都在它的管制范围之内啊。刚才弟兄带我读到启示录二章八节这个注解说得非常好，它是永远存在的，它是永远不变的那一位啊。所以这个就这几个大点呢，都向我们启示他是永远的那一位，目的是要把他的永远分赐到我们里头，使我们呢也能够在永远里啊，不但是在性质上超越，在空间上，在时间上，他又是中心，又是普及啊，又是那个维系，又是那个丰满，而且啊是在又是出又是中，一切都在他里面，明白？然后对这个到这个，可是呢说我们这个我们怎么经历啊？啊，我们怎么经历？其实也实在是很可以经历的啊，对不对？那像你看他这个第三大点，刚才读到第五中点，他要在万有中居首位，我们要先问啊，他有没有在我里头居首位啊？
对，
如果我没有，他没有在我里头居首位，那我就跟这个无份无关啊。那第四大点也说到这个他是这个万有的头跟中心呢、啊。对，他既然是中心，我们常常许多事情，我们真的就要有一个这个质问了、啊：我是不是向着这个中心？我做任何事情，我做人是不是向着这个中心啊？是不是真的向他而活啊？我如果不是向这个中心的话，就没有价值了啊。第五大点那里啊，也说到他是个普及啊。我们常常也需要问问自己啊，我们所有的，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这个被包括在这个里头？是不是在这个他的丰满的里头？是不是还是这个他以外的人事物？还是很世界上的啦，我自己的救人的天然这些东西？然后另外呢，第六大点，我们也常常要需要真正问问自己啊，我们自己很多的事情是不是出于他？这个的开头啊，是不是他发起？ 啊，这过程中是不是借的他？这个终极的结果、啊、是不是归于他？啊，所以其实啊，这个都是可经历。那第七大点更是我们可经历，所以他用生命记这个包罗万有的美这个基督啊，这个美帝来形容啊，他是啊源泉川，他是大麦、小麦、葡萄树、无花果树，这一切啊又是铜又是铁。这一切、啊、都是实际可以经历的，阿们。我们是在感谢主，这个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位基督，那我们认识多少就享受多少，就被构成多少，就称为多少，阿们。感谢主，就像我们这次在这个冬季训练，我们刚刚追求的哈，我们这怎么讲？我们经历多少啊？我们就建造方舟，建造多少啊？下一篇会讲了，建造多少，我们就进入多少。啊，感谢主。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二篇是在启示这一面，让我们知道这位基督的这个无限丰富，包罗万有。到第三篇的时候，我觉得经历面让我们来享受。感谢主，主我觉得说今天在主的恢复里，给我们有这样新鲜的说话。虽然这个题目，哎呀，我们觉得常常读到哈、啊，这个内容经节常常读到。感谢主，就是借着常常读到，使我们能够被这些真理构成啊，我们能够啊成为他的复制，成为他团体的彰显啊，这是神的旨意，阿门。